我们台北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大家平安。首先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接连几晚的布道聚会，那也很顺利的进行那也一一的完成布道的内容。当然我们更感谢神的是来到台北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在每个晚上都很积极的邀请我们的亲友一起参与布道的聚会那这也让我们去体会到我们今天得了这份信仰认识我们天上的真神。那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更愿意将福音的讯息来传达给我们周遭的亲友，让他们能够得以认识天上的神那相信这在我们所做的各样的功，神必定会纪念那今天也是我们联会的第一天，那更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了那也让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的诫命一起来到会堂里面来敬拜他，相信神必定按着我们的虔诚来借着我们在两天的联合会当中都能够透过圣经的道理来彼此互相激励了。那今天上午要跟大家彼此共勉的题目是人所当尽的本分那我们在讲本分这件事情其实我这一次来到台北教会说起来一来开心二来也很惶恐但是看到我被排到第三位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稍微安稳了一点那因为为什么说开心因为我其实前天几天晚上有跟大家分享过台北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当然所谓的特别是我虽然第一次接触所谓的信仰是在竹东，然后慕道在竹东，但是其实台北教会也是我一直在大学期间慕道的教会了那虽然在那一段时间跟大家或多或少熟悉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真的主内就是一家的人那这个一家的人是只要稍微一提起当时的一个状况有些弟兄姐妹就有些反应说有印象或者有一些接触到了那所以这次蒙神差派来到台北教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信仰的历程其实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说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我们在几个晚上布道聚会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在追求这份信仰来得所谓的永生我们通常都会相对简化，当然这个简化的用意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先完成，就是罪要能够除去，然后透过祈求圣灵，然后圣灵的内住之后，那你有一个很十足的证据，将来我们有一个天国的盼望，因为这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嘛。但也因为有的时候简化之后对于从慕道出信的人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得救了，我所谓的得救就是只要我完成受洗得圣灵我就得救了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在慕道的过程当中坦白讲就有这样的体会了。这样的体会是什么就是当慕道了一段时间受了洗，那时候刚好也进入到大学暑假的期间那暑假就没有什么事嘛那没事就看一些书或者是看看电视等等甚至祷告读圣经嘛。那时候其实刚慕道出信就对启示录会很有兴趣所谓的兴趣就是对于人生的终局这件事情一来好奇，二来也想看看那个到底最后那个世界末日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在当时其实有一些坊间有些书籍然后谈到所谓圣经的密码那你就想说哇圣经里面竟然有密码那个密码几年几月几号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很觉得说会不会主耶稣快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到了暑假认真祷告，祷告什么主耶稣我感谢主我已经受洗我已经得圣灵了，你可以来了，你可以来了，然后为什么说可以来？因为不害怕嘛，罪已经除去了啊，我又有得到圣灵了，然后那主耶稣现在来那没有问题了， 结果诶，奇怪，祷告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哦，主耶稣还没有来啊。所以当时在想说，嗯，奇怪，主耶稣没有来，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啊，就说假如今天我们在追求永生的过程当中最基本的所谓罪已经除去了，得了圣灵了，但是假如我们在过程当中不知道，因为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来看当时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其实他也提过这件事情，对于所谓主再来，有些人当下的反应是什么？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在新约的343页。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在新约的343页，这里彼得就写下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为什么彼得会在当时写下这一段话？因为即使主耶稣当时都提醒他们，你们要看要看那个各样的状况来去判断。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特别留意地震？因为昨天刚好启峰传道在台上祈求灵恩的讲祈求灵恩的道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讲到什么的时候就地震。大家有记得吗？昨天在讲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地震了？没有人有反应因为我那时候很特别留意，那为什么留意因为刚好旁边哔哔哔就出来了嘛。我想说，奇怪，怎么大家手机都没关？但想一想不大对怎么大家的声音都差不多，都一样的声音这没多久就震了。那当然，为什么我的反应比较迟钝因为我们住在花莲的人都是这样啊。那个震一震没关系啦，那个不会怎么样但是之前前几年那个大地震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花莲那时候花莲大地震的时候，我人是在金门的，时间点差不多我奇怪，我就觉得我开着车在金门开着车怎么我车有点晃？我还以为说我车是不是坏掉？后来一看，哇，花莲地震，连金门都在震所以我那时候就问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在金门以前有地震吗？他说传道没有啊，金门没有地震但是花莲震到连金门都有反应。我为什么会特别讲说大家没有留意昨天传道在讲什么的时候地震？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可能对地震越来越无感的原因我们大家都会很容易了用科学去解释，那就是那个 总是要那个释放一下能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忘了一件事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释放能量？昨天讲到是重生了，因为上一次有一位传道同工到嘉义有一间教会协助灵恩会，他在讲圣餐礼的道理，突然讲到有一段，他讲的是审判地震了，大家特别有感审判来了。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你要说巧合吗？在神没有什么巧合了，神要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会让我们会比较有感。所以我昨天 一听到传道说到时候审判的时候会问几件事第一件第二件你重生了吗？地震。我当下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 很留意这件事但是假如我们把重生就只有刚讲定调在说受了洗得了圣灵，那没有持续保守住圣洁的状况，当然最后我们本来名字在生命册上已经记好的都会被抹掉。所以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彼得他之所以会说主愿意宽容，是因为有时候人时间一长了其实就会觉得没关系啦，主耶稣可能迟到了。为什么用迟到来形容？主耶稣当时讲说他就已经在门口了，就差踏进来那一步，结果门徒传他天国近了传到大家最后当然在做准备了。那个准备是什么？你在看《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 很多人变卖田产家业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主耶稣等一下就来了，大家的那种急迫感，是我宁可都没有这些田产家业没有关系，我只要能够进天国就好了，大家好好守住。而且我发现奇怪，等一天两天都没有来了。这个时候其实要让我们去思考的是，主耶稣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好像时间是慢了一些。所谓慢了一些是什么？明明在2000年前就已经讲要来了，怎么2000年后还没有来？其实是对人的宽容啊。假如今天我们用心去想了，今天主耶稣真的要来了，明天要来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十足的准备？甚至你会很坦然的状况是说，我可以进到天国，我可以通过审判。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什么？很需要去看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这是出自在传道书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12章。传道书的第12章，我们来看第13节到14节，在旧约的804页。传道书12章，我们看13节到14节，在旧约的804页。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传道书12章，我们来读13节到14节，在旧约的804页。好，我们一起来读13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阿们。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其实花了非常长的篇幅在谈论所谓的人生。当然我们或许会最有印象的一定是那几个字，就是虚空的虚空。当然现在没有台语翻译了，所以比较不会翻成耳朵的耳朵了。以前我听过，就是有那孔公在说有台语翻译的时候，只要翻不清楚，那个虚空常常被翻成耳朵。那在讲虚空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有印象，是因为传道书里面他一直在强调这个，但是他真的要让我们去只是感受所谓人生的无奈吗？假如只是这样，你到最后也不会很想看传道书了。为什么不会想看？因为你觉得人生，好像不管做什么到最后都是虚空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做吗？但是你看传道书的时候，其实所罗门他为我们来去思想，当然也去实践。所谓的实践就是到底人，在世上要做些什么。所以他一开头，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你看在第12节这里，他就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第13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那接下来，他在查究的过程当中，你看第2章的3节，他就来讲，他说三节的底下说，他说我心里查究，用酒让我肉体舒畅，我心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到底当行何事为美。就说当他在结论的时候讲，人所当做的尽的本分就是敬畏神，谨守诫命。但是他在一开头讲的是什么？一开头讲的说，我倒想看看，到底人要做什么是美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都让我们可以感到美好，但假如说你最后感到的状况是空虚，你就会有一种那我干嘛一开始要做，我为什么一开始要做这件事。但是所罗门，他就为我们来做示范。为什么用示范来形容？你看接下来的传道书第2章，我们看第4节。2章的4节这里开始，他提到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了。那栽种葡萄园，第五节，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先看到这里了。只要以我们现在来去看所罗门当时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列王记里面有一个很简短的记载，就是当神吩咐所罗门说，你要怎么去建造圣殿，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花了7年。接下来下一章的第一节就讲，所罗门为他自己的宫殿建造了13年。这样大家可以很容易比较得出来了。我为什么说用比较来形容？圣殿花了7年，自己宫殿花13年，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盖得多豪华了。那个豪华的状况，假如以我们现在来讲了，那已经不是只是豪宅了啦，那已经不知道几个豪宅的那种状况了。我们今天真的在台湾各地其实会有很特殊的一些现象，我们就单纯粹讲房子了。为什么说很纯粹讲房子？因为你或许看到同样的一栋，但在不同的区域，它的价格就会让你因为我在来台北之前，其实大家多多少少了也会看一下，有时候真的不夸张，我讲的真的不夸张了。当一坪的房价已经飙到100甚至200的时候，我就在那算，那假如在花莲呢，假如在之前我在阿里山的时候呢，所以我那时候在阿里山教会服侍一段时间，我都跟他们讲说，感谢主，你们最有钱的这样。他就说，哪有，传道我们哪里有钱，我们那个地又不值钱。我说，你们其实不知道，你们都住豪宅呢。他就说，是吗？我说，对啊，因为有一对夫妻去访问他的时候，一对夫妻住2层楼的房子，总共有5间房间，然后他还不是只有房子他前面还有庭院，旁边有交易，有点类似像户外交易厅、烤肉区，他就差前面没有像所罗门一样挖一个水池可以游泳所以，然后他就说他没有钱。我说，我没有没有，你只要真的认真想一想，你只要到了任何台湾一个都会区就好了，不要讲台北了，任何一个都会区你们都住的比别人好很多了。那很多时候这是我们人生在追求的目标跟方向，所罗门也是一样他说，我今天既然神托付我完成的那个圣殿工作，那接下来为自己过好一点嘛，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了。所以当他在做 这一切工程之后，当然不单单只有所谓建造自己的宫殿的工程。你看接下来在第7节，他说，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了。那讲到仆人了，当然我们会想说，我们现在应该家里面有仆人的可能不多了，不多了，就是帮助我们在协助一些书屋工作的。只不过曾经我有一次在金门遇到一位姐妹，她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在印尼那边生活了，她是印尼的华侨。她就跟我讲说，传道，我们家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帮忙我们做一些事务工作的人。我说，那你平常做什么？她说，当时她结了婚之后，她平常的工作就是看电视、吃东西，然后陪先生聊天，剩下全部都是她家里。我想说，哇，那你真的很有钱。她说，他当然没有说他多少钱，但他就讲说，我们家，有几层房子了，一层，有一个管家只专门做一件事，就是这个管家就专门只是做清扫。那我说，那你们医疗是要怎么进行？他说，我们还有专门的医生跟护理师这样。我那时候听完就真的有时候你听完之后，每个人的那种生活状况不太一样的。所罗门也是一样，他把所谓的仆人买了那么多，就是帮助他做各样事务的工作。但再来还不打紧，你继续看所罗门在 讲，在第八节，因为从第八节这里比较能够让我们去体会的是什么，就说他说我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在所罗门的时代那个铜不算什么啦，那个金啊，后来我稍微算一算，每一年朝贡的金哦，大概可以装十几台那种大卡车，所以他很有钱啊。但是除了有钱以外，你看他下面讲的是什么，在第八节说又得唱歌的男女。什么叫做得唱歌的男女？我们今天假如用一般世上的来讲，世上的艺人办一场演唱会，我们要当那所谓的 VIP 去买那一张票，那个也不是几千块可以买得到的。你为了去听那一场，你即使买到 VIP， 你是去他的现场里面听，但是所罗门不是，那个某某某来我家唱给我听，那你就知道他花费多少的一个费用。所以假如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所罗门的人生，他自己就归类算做一个小节。你看第十节，传道书的第二章第十节，他讲，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是我劳碌中所得的份。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是我应得的。为什么用应得？我是以色列的王，我那么辛苦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既然我有这么极大的财富，我有极大的权力，那所有我想要享受的我没有禁止他。他在传道书第二章为什么一开头会讲，他说我到底要看天下人生到底当行何事为美，他想要用的就是我成就各样所谓的事业能不能让我心感到满足。但是你看接下来传道书的第二章，在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了。他到最后的结尾会觉得空虚啊。假如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了，就如同一开始讲的，我们受了洗了，得了圣灵之后，其实假如我们仍旧跟一般世上的人，其实你们在追求的东西就是赚取世上一切的财富，享尽世上一切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喜乐的事情来刺激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回到像所罗门当时的感受一样，那是很虚空的。所以他为什么会在结尾的时候，就是在十二章写下所谓的人所当尽的本分，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因为当他讲这个叫本分的时候，他连接到一件事情。我们来 看回传道书第十二章，你看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就是神让我们有所谓的选择上的自由，你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后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这件事。当我们讲说我们受了洗，得了圣灵，已经从水跟灵生下来了，但是如同启峰传道昨天在讲，倘若神真的在审判的时候问我们，我们怎么运用神所给我们在世上有限的年日，你是怎么运用它的？但那个怎么运用，就是我们就用结果来论了，你每做的一件事情的结果，所以结果是什么？你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摊开来嘛，到最后都会审判。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神会审判我们？假如我们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比较容易去思想说我们当尽的本分。回到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讲的，就是要懂得来敬畏神。因为我们今天在讲说来讲敬畏神，这是 我们的一个本分，但是你要怎么去做它。当然在讲到怎么做之前，我们要先了解到底什么叫做本分。我们先来看传道书创世纪的第一章，在讲人被造。人被造这件事情，其实造天地万物、造动物、造人，它都有分别。但是当人被造出来的时候，你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从26节一直记载到29节，这一段经文在讲人被造的过程。但 这一段经文它除了提到是说，神说在26节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但是人被造出来了，有神的形象，如同保罗在讲，就是真理的人义跟圣洁。那这个形象使人要做什么事？你看26节底下讲，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跟全地。再来跳到27节，再讲了，当神在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28节就说，当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又再讲一次管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人被造出来，他除了在身份的不同，所谓的不同是什么？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跟其他动物再怎么像了，他就我们就不是这些动物。曾经有一次我在阿里山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弟兄，他一个人在山里面生活，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个产业之多的，透过另外一个弟兄在讲，因为有一次有一位同工来协助联合会，就问了某一个弟兄说，某某弟兄，你山上有多少的地？他说，传道，没有啦，我的地没有很多啦，大概5甲6甲而已啦。然后 我在旁边就愣，5、6甲就不算多，那到底什么算多？他说，当然没有很多啊，你看旁边那一个50甲呢。我50甲，那时候我去访问的时候也真的不夸张，那时候跟这个有50甲弟兄的讲好说，我们有要去他家访问，就那一次就跟负责人过去，去的时候哇，他刚好离开了，因为那个他到他公寮的时候，那个本来生火的那个木炭那些都慢慢消掉，表示他已经离开这地方了。我后来就跟那负责人说，我们再来去找他。他就说，传道，你真的要找吗？我说，为什么不找？50甲你怎么找？我说，对，然后50甲。那他在他的环境生活当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也很认真，我所谓认真的很认真去经营那个50甲地了。他只不过因为年纪慢慢老迈之后，他还是留在山上里面工作生活。有一次，他就说，传道，那个我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这样。我那时候就想说，你都住那么山上了，还有朋友来找你？他说有啊，就是猴子跑到我前面看我刷牙这样。那当下当然我们也一来也觉得好笑了，二来想说，你看即使你说朋友，他也没办法跟你对话啊。所以动物跟人他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去做各样的管理，你会就会发现到说，人的身份在圣经里面谈到，这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孩子，神让我们去管理全地的一切。所以当我们认知到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连带去想到这身份当中要尽的责任跟权利是什么。但我们讲的权利是，你可以看到神当时了，并没有亏负我们讲说亚当夏娃。你看在29节说，神说，看哪，我要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跟树上所结的果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了，两个人其实你也以我们现在讲你也吃不了多少嘛，其实这是给他们在管理当中，管理这全地的状况当中给他们的权利。但是责任是什么？你要治理好啊。那你除了要治理好之外，当然也包含谨守诫命。所以为什么在创世纪 一开始其实神早就隐含说，神造了天地万物，包含造了人，人被造出来之后，假如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很容易很容易会离开自己的本位。为什么说假如人不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会离开本位？我们用一段经文来看，我们看那个犹大书，犹大书的第六节，犹大书的第六节，在新约的353页，犹大书的第六节，这里讲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里特别强调那个本位，就是你本来的位置。本分跟本位什么会有它的关联性，就是说今天我们被神造，我们是被造的，但是当时亚当夏娃为什么最后犯罪？犯罪的根本问题在他们想要与神同等。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终究不可能成为神。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造出来的。但是一旦不甘于所谓不甘于，没有办法所谓按着儿女来顺服父母的状态下，就很容易像亚当夏娃当时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想想，之所以他最后会离开他的位置，其实如同当时天使一样，天使不也是这样吗？在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本来是被造的，是遮掩基路伯的，是全然美丽的，是蛮有智慧的，但最后呢，想要与神同等，就被神打下来了。所以假如今天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分，你也不知道你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你一旦离开了这个状况，你就以为说，我就真的自由了。一旦那个自由我们搞错的话，很容易成为保罗所形容那个放纵情欲的状况。所以主耶稣当时在谈论到，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其实我们面对到的挑战其实真的是不少了。为什么说面对到的挑战不少？以前早年的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有一些限制跟约束，但你说想想，它真的也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如同当时主耶稣所讲的，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31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节，这里主耶稣当时就对着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当时听完的时候其实蛮不以为然的，什么叫做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是本来就是自由人吗？他们当下的反应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受了洗之后，我们其实也很容易会觉得啊，我们得救了，我们是自由的人了。但是假如说我们对道理的了解是有限的了，其实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落到审判当中。如同当时所罗门就想，我试试看嘛，做我任何想要享受的事，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在最后结尾去提醒，不要忘记了会有审判。所以甚至在11章的时候他也讲，其实要劝很多少年人啊，很多少年的人想要做各样的事情，也还是要想一想，神到时候会审问。那当在讲审问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提醒说，遵守我的道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是因为当他们当下不以为然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别人的仆人啊，那为什么你说我们要得自由？其实主耶稣要讲的是34节了，约翰福音8章34节这里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其实神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受了洗，得了圣灵，我们已经被洁净了，我们已经有 天国的盼望，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在生命册上了，但却在最后名字被涂抹掉。被涂抹掉的原因在哪里？犯罪，犯罪了哈。本来罪已经除了，再犯罪的时候怎么办？所以遵守他的诫命就变得很重要。但是遵守诫命很多时候他真的也要回到，为什么在传道书里面他把敬畏神跟遵守诫命他把它放在一起来看？那是因为我们到底尊不尊敬我们天上的父？在小的时候，虽然当时还没有到教会来慕道信主，但我爸爸的工作职业是警察，所以以前我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心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坐过警车啊。我讲的警车是那个真的那个用用用那种，不是救护车。那时候我大概国小，我第一次坐警车是在国小的大概二年级，因为我爸爸刚好到附近巡逻，他就看到我在那边等公车嘛，他就叫我来上来。结果当我上去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光荣，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坐警车。但是我看到别的人看我的表情不对，这样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小一二年级嘛，他们以为我被抓，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怎么会他们有这种反应？我是很开心的看着他们哦，他们是很可怕的、很恐惧的看着我。后来，我那时候因为第一次坐警车，搞不懂怎么那个警车后座那边有一个杆子啊？我还想说，这还蛮好玩的，还可以抓一抓。后来长大才知道，没有，那个是靠犯人的了，就是靠在上面的嘛。所以在当时刚讲一开始觉得光荣，后来觉得好像大家觉得我好像被警察带走了嘛。等到后来慢慢大了，就真的会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件事是什么了？就说，当我们跟家人的互动关系你足够亲密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会在意他的感受。有一次我的女儿发生一些事情后来当然我们也责备她之后，她就很难过。但是她难过之后，我们安慰了一段时间，她还是很难过。后来我就问她你在难过什么？她就说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们。他不是在讲说他不是在讲说他被骂很难过，他在讲的是我很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我的姐妹。我那时候听完之后就觉得，哇，感谢主啦，你有这种感受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这种反应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到国中，因为说起来还没有信主的孩子尤其男生就很喜欢打架，那个打架当然那个打架 我有时候后来长大之后想一想也觉得很好笑就是我们班上同学为了电动玩具谁借谁没有还就闹一堆人去打他。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想一想当时男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有一次我这个同学就跟我讲说阿爸，我跟你讲我们那个休假那一天我们已经找好了，我们到时候要在哪一个田里面跟另外一帮人对打这样。然后我就说干嘛要打没有就上次电动玩具的事啊。我说电动玩具就叫他还不就好了？他说不行，我们还要给他修理一下。所以我们要找，他说我听我同学讲找了十来个人，也找了学长我想说他们就揪我去嘛，我就说我不要去。因为当时我国中的时候我的身材比较特殊一点，为什么说特殊我在国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会长到180-190，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我在国小都长完了。所以我在国中一年级我本来是坐最后一排，到国三我坐到最低一排。所以那个时候我国一进去就哇比较高壮嘛，所以他们就说哇找这个去应该很用这样，因为那时候喜欢运动，我就说我不要去。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不要去？我就说我去我会被我爸抓你知道吗？他们就说怎么会？因为他不知道我爸当警察，他们的反应是说我爸会来找。不是啊，那个管区是我爸管的，所以你们只要在那边真的打架大概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我，是我爸。所以那时候你会有一种反应是说我不能去 因为我去吼，不要讲打了，我站在旁边可能都有事了，站在旁边都会有事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哈，那求我没有意思了。后来我就隔了几天嘛，那个打架日期过了，我就说，哎，你们后来有去打吗？啊，没有啦。后来大家觉得很无聊，就不打了。就是国中男生的状况了哈。所以那时候其实虽然还没有信主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对家人就刚刚讲的你总有一种敬畏感，因为我爸爸 的身份特殊，真的在家里你会对他有一种敬畏感。那个敬畏感是什么？不单单是一家之主，他是警察。所以为什么很多父母亲都很喜欢用这一招，那个等下不听话了，等下叫警察来了，那其他人都不用讲，直接就说不听话了叫你爸来就好了，因为我爸有警察了。所以当你那个对父母亲有一种敬畏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会怕的。那这种怕哦，就像约瑟当时的状况，他为什么会说我怎么能够做大恶得罪神？他不单单是害怕哦，我应该说不单单是尊敬。我们说时候常讲我们要尊敬神，尊敬神，但是我们都忘记哦，我们还要怕神啊。假如我们不怕神哦，其实你大概你也不大怕最后的审判了。假如我们现在连神都不怕了，大概你也不会怕最后的审判了。但是到那个地步后，真的到那个节骨眼，我们真的不怕吗？这可以带给我们来思想。好，我们第一节的聚会就先到这里，我们请大家一起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那我们继续第二节的聚会。好，那我们刚提到是说敬畏了，那因为谈到敬畏，当然我们讲说在感受上面我们真的尊敬我们的父母，尊敬神，那你会选择不做恶事。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刚提到说约瑟他在讲论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情境状况，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9章。创世纪的39章，创世纪的39章，你看当时整个状况的背景是这样，在创世纪39章我们看第一节，这里是提到约瑟被带下去埃及了。那当然在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的家，那接下来你看第二节讲到说他在他主人家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那这个顺利的状况了，你会发现到说顺利到在第四节，约瑟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了。那你注意看这个所谓一切所有的交在他手里怎么形容，在第六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那个不知道就是不用他操心当然也不用跟他报告了，所以他不会知道。我们今天在讲说，只要一个管理的人员，比方说 我把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处理，有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想说，记得定期跟我报告一下我看接下来要怎么做，甚至我可能还要调整怎么去做。但波提法没有，全部交给他除了吃饭的事情以外。但是这就让我们会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约瑟当时在这个家里面除了他的主人以外，他是最大的，他可以管所有的东西。那也因为这样，你看在接下来第七节，约瑟主人的妻就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但是约瑟他不从，那不是一次不从，多次了。但是也在这边他就讲了这一句，这一句话整个内容是这样，从第九节开始讲，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所以约瑟他很清楚，他假如真的要做这件事，所以真的要做这件事是他可以在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反正也没有人比他大， 他主人只要不在，他就可以做。但是我讲的可以是什么意思？只要他先完全不敬畏神，不在乎神，反正没有人看到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讲说君子慎独，就是一个人很需要去谨慎的是独处的时候。因为能够在独处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你在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还心里面对神有敬畏，还懂得保守住自己，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因为很多时候就像主耶稣当时在讲，讲说撒旦他其实很想要得着我们。为什么说很想要得着？难道撒旦的攻击只在我们受洗之前吗？其实没有呢。受洗之后，很多时候当然啦，我们一般讲俗话讲，打狗要看主人嘛。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怎么可以轻易就攻击？但有时候想想，为什么可以轻易攻击？有时候我们给他给魔鬼留的地步，有时候我们可能掉到他的陷阱也不自知。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像雅各书所形容的情欲发动，那种情欲发动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先来看雅各书，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一章的十三节，在新约的329页。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在新约的329页，这里提到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神他不会故意用一个罪恶的事情来试探我们。但问题，人为什么还是会遇见罪恶的事来试探呢？是因为十四节，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出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很多时候问题在我们的私欲了，就是说，当然讲简单来讲，就是你自己也希望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你自己希望这件事情会这样发生。我曾经在阿里山的时候，在教会服事，有一个姐妹就跑来找我，她说：“哦，传道，我跟你讲，以前有一个传道，我觉得真的不好。”我那时候想说：“哇，怎么突然讲以前传道不好？”她说：“因为我们在山上，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路途遥远，都需要开车啦。那当然，传道当时他都这样，他要从教会离开休假回去，好，或者是要去做一些工作协助，他就会问有没有要搭便车哈？然后这个姐妹为什么很生气？她说：“哪有这样的？传道前面在问要不要搭便车，啊，后来他就不载我了。”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后来他就讲了，他就说：“另外一个姐妹就讲了，她说传道没有啦，当时是这样，当时这位传道他的习惯是他不会独自载一个姐妹，他不会独自载，他载一定是载好几个人。”他一定差好几个人，所以那一次大家都没有要搭便车去路过去到地方嘛，只有那个姐妹要坐所以传道就噗，车子就开走了其实也没有跟他讲了，所以他就在那边耿耿于怀到我都去那边注目，我这样算一算起码超过十几年了，他就觉得哼，传道不够意思这样。我说不是啦，你知道传道为什么要这样吗？我们以前在神学院都有教，不要单独，很危险。不要单独啦，不要单独，因为一旦单独下来，每个人都觉得他好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真的吗？没有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掉到这陷阱里面了。所以约瑟他一开始表达说：“不行哦，不能做这个大而得罪神。”但是你会发现那祖母有时候想想也是够努力的啦。那个努力是什么？不断的去找他。所以你看创世纪的三十九章，创世纪的三十九章，你看在第十节，后来是天天和约瑟来说，天天呢。有时候我们今天在讲，我们做一件事情有这么有毅力吗？但是后来认真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祖母那么有毅力？ 因为约瑟他是美男啊，大家不要忘记约瑟是美男子。假如我们用现在来讲，他大概应该韩团的第一把交椅了，太帅了，帅到那个祖母一直天天跑去。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祖母也有够厉害。为什么说有够厉害？第十一节，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哇，被这个祖母逮到机会了。假如今天我们在讲前面，哇，你很坚定很坚定很坚定，哇，剩下你一个人怎么办？有些人啊，好吧，就这样。约瑟不是，赶快绕跑，衣服丢着走了，赶快走。这就是他表达他对神的敬畏。但是有时候我们今天想一想，你一个敬畏神的人难道都不会受苦难吗？没有呢，他接下来就被关了，没办法 说什么，因为祖母就说他要侵犯我，他就被关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敬畏，敬畏神的人，当你在独处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还一直想起？我们在布道会当中都会提到，神离我们个人不远，神是无处不在，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真的都忘记他无所不在，都忘记他无所不知。我所谓的忘记是什么？我们只要没有人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暗暗做些事。所以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所罗门才会讲，无论是善是恶，隐藏的都要拿出来。因为人或许在看到别人的时候，你会有一些警惕跟害怕。就像曾经我听过一个同工去访问同龄的时候，在这边敲门，敲，然后有人来开门，开完之后，哎，传道来了，然后没有让传道进去了，门关了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干嘛？要赶快收东西。当然大家知道收什么了吗？我有一次去访问也是这样，那时候遇到一个长辈身体不适，我们想说啊，到家里面去关心。那其他家里面的人那时候坦白讲都先少来聚会了，所以我一到那里的时候，大家全部脸都绿了。为什么绿掉？因为就在家门口就摆桌了嘛，就摆桌了，饮料都全部在上面，那其实 也喝得有一点的了，有一点汪汪的嘛，但是 就不理他们，然后我就进去访问。但我觉得有时候想一想，这就是人的软弱。为什么说软弱？看不到传道的时候，哎，没关系啦，那个神在天边呢。看到传道来的时候，好像看到神来的一样，但其实神一直都在。但是有时候会让我们还感到一丝丝的欣慰是什么？至少我们在里面谈论的过程，准备要祷告了，他们在外面东西收一收，进来一起祷告了，有时候至少让我们还有一点安慰了。所以我们在讲说，今天人的本分敬畏神，为什么跟那个谨守诫命是有关联性的？因为一旦我们今天忽略掉我们的神，其实一直在看顾我们，当然也一直在监察我们了，那我们是否都愿意按照他所给我们的诫命来过生活，才能够表达出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来看第36节。马太福音22章的36节，从36节，这里是当时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到底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最大？主耶稣在37节一直回答到40节，其中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说从37节讲说，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39节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或许对诫命当中，你看到的很多时候是限制。所谓的限制是什么？啊，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雕刻偶像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怎么样，一堆不可以。人就很奇怪，越跟你讲不行你越想要做。人就是这样 但是在这些诫命当中，到底神隐藏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是一份爱啊。那一份爱是什么？ 你今天到底爱不爱我？在约翰哈，他写下我们讲福音书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前几天晚上其实都有谈论到说，主耶稣说他会求父，父会赏赐宝惠师，但他其实也在将要受难之前跟门徒说了非常非常多的话，其中里面他一直在讲爱这件事情。无论是我们之前在讲人为朋友舍命，那没有一份爱比这个更大的。所以你会发现神爱我们这件事情， 他已经先主动了，主动来爱我们。当我们蒙受神的爱，也愿意顺服他，受了洗，然后努力祈求圣灵，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愿意真的顺服到底，去守住他的诫命？因为守住他的诫命，才能够真的表达我们是不是足够爱他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才会把诫命解释成说，这是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的表现，诫命是爱神的表现。假如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个人的自由跟爱不爱神这些真的放在前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顺应我们所谓的人性的自由，忽略掉神各样的诫命，那其实就会在这过程当中来表现出来。所以亚伯拉罕他其实为什么成为我们众人的信心之父？因为他在所谓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件大事情做出了一个实际的表现。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在旧约的二十三页，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接下来第二节就说，神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爱儿子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把它献为燔祭。其实简单讲就是把它杀了，烧一烧了。我们今天在讲，我们真的都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当成宝贝。以前你生很多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有一次我去访问，一访问到一个弟兄，他生的差不多快十个孩子，他连孩子名字都快叫不出来。所以说真的啦，生到十个的时候好像多一个少一个，或者是说这个到底跑哪里去不知道。但当你只有独独生下一个的时候，你要说不疼爱坦白讲也很难。所以有一次遇到一个弟兄，那时候我们刚好联合会去洗礼场结束，准备要去吃饭。那吃完饭之后，他就接到他太太在家里面打一通电话。哇，他太太那个虽然他没有开扩音但他太太那个反应是，哇，快点赶快回来，你小孩子那个受伤了。哇，那我们整车上本来刚刚大家开开心心在那边聊天一这样听到，因为声音太大了，我们也紧张了，我们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所以那个父亲也很焦急，你赶快回去。那后来听闻到说还好了，感谢主，只是稍微手画到了。但是你会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就画到一下。但是你想一想，他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那讲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说当神给了亚伯拉罕生下一个孩子，除了是一个以外，而且还是老年得子啊，是生下来就没有生活几年就把他献为燔祭哦。但是你会发现整个情境亚伯拉罕没有说不，他没有说不而且他儿子问他说爸，那个献祭的那个献燔祭的那个牲畜在哪？神会预备。他只是没有讲后面那一句，神预备就是你，他没有讲后面那一句而已。但是 很奇妙，神就真的透过这个过程，他神要考验的是人呐、啊。所以你看，当他真的要下手把他杀掉，要献燔祭的时候，在创世纪的22章，你看那个第12节，天使就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你看到的一个状况是说，我们今天口里在讲敬畏、敬畏、敬畏的时候，你有没有实际的行动？雅各其实也在强调这件事，当我们一个人有信心，但你没有实际的行为，那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出来的。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其实神在看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实际的行动跟作为？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礼拜，无论是布道会也好，或者灵恩会，我们大家都很积极参与，这就是最实际的行动。我们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来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愿意按照教会的安排，那其实就是最实际的一个敬畏神的行动。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神真的会预备。那个预备是什么？你看创世纪22章，在13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这里讲的不料就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他的想法是什么？在新约里面有提到，亚伯拉罕当时的想法是，我今天把他杀掉，他会复活。他的想法是这样。那所以圣经里面才会形容说，他真的好像从死里得了一个孩子一样。其实神已经帮他预备好了。所以为什么他最后的感动，就是在当时就给了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神必定会预备。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愿意爱神的人，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会遵守他的诫命。所以让我们在人的一个人生过程当中，可以常去思想了，我们有一开始提到，既然人要尽本分，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身份，我们又身为家中了，父母的身份，我们身为儿女的身份，我们甚至在工作场合当中，或许是员工，或许是主管，我们在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身份跟职分。能不能够在这些身份当中，让神最后能够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让众人看见，然后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神期待我们在这人生当中所度过的。当然我们到最后就不用害怕审判了。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怕审判，不是因为是说我们不怕被处罚，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只要一旦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如同保罗当时形容，我们即便是在所谓的恐惧战惊做好那得救的功夫，那恐惧战惊是什么？恐惧是我们很多事情谨慎小心在面对，或许从撒旦来的攻击，或许各样的患难，但是在做这得救的功夫当中，我们其实是心存盼望的。我们盼望的是说，即便在经历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攻击，我们仍旧能够如当时的约瑟一样，如亚伯拉罕一样，有这份信心，能够坚定这份信仰。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正道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当然愿主耶稣来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去思想我们人所当尽的本分，让我们在各个身份当中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真理的道，而行出各样美善的行为。